问题。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就开始了好吗？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殿来敬拜你。主，求你来赐下你的同在给你的百姓。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常常的省察，常常的向你悔改认罪。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覆庇我们，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自己每一天所遇到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无形的偶像。主啊，叫我们能够从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向百姓的警告中，我们也得到警戒。谢谢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大家听得见吗？声音要不要再响一点？
对，
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了耶利米书的一到六章，包括耶利米的蒙召和他前两篇的信息。第一篇信息是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和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第二件事情，第二篇信息呢，就是神死圣的呼召他被盗的百姓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他的接下来的五篇信息，就是从七到十七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第三篇信息呢是圣殿的讲道，第四篇信息是百姓破坏与神的约，第五篇信息是腰带和酒坛，相信大家都对这两个表记有印象。第六篇信息是旱灾、饥荒、刀剑的警告，第七篇信息呢是不可娶妻、不可哀哭、不可厌乐。我们现在先讲耶利米的第三篇信息，这是从七章到十七章很有名的一篇啊圣殿的讲道。这篇信息呢是在约雅敬的时代，耶利米向着百姓和王发出来的。那个时候约雅敬可能是刚刚登基，因为他的弟弟约哈斯被埃及王废掉了，那么埃及王呢就立了约雅敬做新的犹大的国王，但是呢是对是埃及的附庸国。那么这时候呢其实离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只有四年的时间，其实是离被掳是很近的。那我们看这篇圣殿的讲道讲些什么，很有意思。这篇圣殿的讲道呢是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去站在圣殿的门口，对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的犹大人宣告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篇信息是神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讲的。神的宣告就是说，表面的宗教是要被神拒绝的，外面圣殿和宗教的仪式不能够阻止神施行审判。神呢需要人活出一个与信仰相配的行动和作为，做一个表里一致的敬拜者。那我们大家手里都有圣经啊，我这里也有经文，我们好不好把这篇信息的头一段读一下？是在耶利米书的七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
话说：你们进这殿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百姓心中有愧，我就是你们在这地上的人的君主，你们不要依靠虚妄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在跟心中有作为，在任何一次中间是将实行公义，不计较地界和户外法度，在这地方不留无辜人的血，也不追求别人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这里我们看到紫色的字啊，就是犹太人啊，他们以圣殿引以为豪，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看啊，我们有耶和华的殿，别人是没有的，因为圣殿是建在犹大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北国也没有圣殿，也没有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非常的自豪，他们觉得有了圣殿就万事大吉了，有了圣殿就肯定自由，不会被掳，有了圣殿就平安了。这个我们今天看来好像觉得看他们看得很清楚，犹大人有点把圣殿当作一个迷信的一个护身符来看待，是吗？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们自己的中间把教会的某种仪式当成是一个吉祥物，一个护身符来迷信。我自己是不敢说，但是我常常听到负责的弟兄们他们一直在提醒。比如说我们中间的掰饼聚会，有很多来做礼拜的人啊，他们来掰饼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饼的，他们姗姗来迟，又很早的就退去，就是为了好像掰到饼了就是万事大吉了，别的都不管了。所以我想这个跟犹大人他们以圣殿自居也有点相似，我们也需要得到提醒。神说你们不要信这虚谎的话，要改正行动作为，要行公义公平。那么百姓所行的是什么呢？在第九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拜假神，这些都是平常进去圣殿礼拜的人。所以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岂可看为贼窝吗？他们把圣殿当成了贼窝。这个贼窝这个字我们很熟悉，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是这样斥责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欺压百姓的那些商人，还有和商人勾结在一起的祭司守殿官，说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也就是说外面百姓有敬拜的仪式和殿堂，这个很大的场面金碧辉煌，但是里面呢他们充满了罪恶的念头和行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不然呢示罗的结局就是你们的结局。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在神眼里犹大这些敬拜的人他们就和撒母耳时代那个示罗会幕里的情形差不多。那么神是怎样惩罚示罗的呢？我们如果还记得大家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会幕是建在示罗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示罗呢是由祭司老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但是呢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犯罪藐视神的，他们要抢那个祭肉，他们还与会幕门前的妇女来苟合。老以利呢也不去责备他们，他敬重儿子过于敬重神。所以呢神是怎么惩罚他们的呢？结果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同一天死在战场上，当初他们抬出去为了要压阵的那个约柜也被敌人掳去了。所以以利的儿媳妇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所以一提示罗呢就触及到以色列人心中的一个痛处。我们看一下按照家谱来说呢，耶利米其实就是当年这位祭司老以利的后代，他是老以利的儿子菲尼哈的儿子亚西突，亚西突的后代是亚西米勒，在扫罗的年间做祭司，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在大卫年间做祭司，耶利米就是亚比亚他的后代。那么作为祭司老以利的后代，耶利米自己是很熟悉祖先这段羞辱的历史的，但是他毫不忌讳的照着神的话来宣告，他说神从前像示罗是怎么行的，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示罗后来这个地方就荒凉了，神的约柜就被掳，后来虽然回到基列耶林，在那里20年一直没有回到神的会幕，一直到大卫把会幕把约柜请回了耶路撒冷大卫的城。所以神从前怎么把示罗在示罗把你们赶出去，现在呢也要把你们赶出去，要像赶出以法莲一样，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当时我已经被亚述灭掉了。神会像废掉示罗一样废掉为他立为他名的居所，甚至让约柜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知道后来被掳以后这个约柜就一直消失了。所以说外面的礼仪 是不能够取代个人的圣洁，也不能够取代个人的顺服。这个原则在旧约在新约是一样的。新约我们就是新约的圣殿，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呢外面也过着宗教的生活，活出来的连外邦人都不如的话，我们就跟耶利米所责备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神所要的是人内心常常悔改，真心的顺服。我想这也是圣殿的奖章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接下来，不要为百姓祷告。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百姓祷告，你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这个很稀奇，神一直是喜欢听人的祷告的。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在耶利米书一共有七次神不要耶利米祷告，可见神是非常伤心。为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看到吗？我都看到了，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这个异教的风俗啊，肯定就是迦南地当初他们拜假神的风俗，竟然已经完全的渗透到神的百姓，而且是平民老百姓，就是很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了。这个使神非常的愤怒。我在想，可能他们中间有的人也不是真心的要去拜那假神，这小孩子他不懂的，他们中间可能就是学样凑热闹，人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很热闹嘛。但神是当真的，百姓这种行为惹动了神的怒气。今天我们也是分别为圣的神新约的子民，我们就像当初神从列邦中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民一样，那个时候神的百姓是被异教风俗包围的。今天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充满异教氛围的一个世界里，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西方世界，我们也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主为圣，不要好奇的去效法这个世界上的习俗。我不得不说，我想起不久前的万圣节，真的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我今年特别注意了，今年万圣节开始之前一个月，商店里已经全部装饰好了，装饰的像个地狱一样，吸引了很多好奇无知的小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可怕，很好玩。那万圣节的当天，我正好到处 shopping， 我很忙，我就看到商场里面那些妈妈，他们带着很可爱的孩子，都是粉嫩粉嫩的那些 preschool 那些小学生，他们在排队。排队干什么呢？就是画魔鬼脸，就是在脸上画的跟魔鬼一样，因为那个是 free 的，就跟以前那个有什么过节脸上可以画脸谱一样，他们就排队画魔鬼脸。店员呢却全部打扮成像魔鬼一样，不单单是脸上啊，那些穿着都是跟魔鬼一样的，他们觉得这个非常酷。然后我回家路上呢，经过我邻居他们造房子嘛，有个很大的工地，大吊车很高，这个大吊车上吊了一个五六米大的骷髅，黑色的骷髅，然后我的邻居也挂起了南瓜灯，到处都充满着崇尚妖魔鬼怪黑暗势力的气息。我以前呢不大注意，我以前也不大太在意太在乎，我就觉得这只是一个节日嘛，像圣诞节一样，好像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小孩子呢趁机热闹一下，大人们有个社交需求是吧，然后呢情有可原。所以几年前的时候，当有一个邻居是我的邻居，他跟我说一起要参加他们的分堂的活动，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分堂啊，就是分糖果，分糖果给小孩子吃，他们不是要敲门的嘛，带着个魔杖像魔鬼一样要你分糖。我当时呢虽然我愿意跟邻居有友好的关系，但是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啊。没有想到这个邻居反问我，立刻反问我，一秒钟也不等，他说基督徒就不可以过万圣节吗？我好像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后来呢因为小孩子要糖，我还特地去买来去给他们，我想但是心里想想又不平安呢，我就又做了一些圣经的金句莲糖一起送给他们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呢，真的是很幼稚也很糊涂，我没有给邻居和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明朗的态度。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和这个世界是分别的， 说不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以说不的。你看那些同性恋者、邪教的人，他们可以对真理堂而皇之的说不。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礼貌的说不？表明我们向神的忠心，向神的信仰。我们尊崇的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还有，他问我可不可以过万圣节？我觉得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是怎么说的。我想圣经的里面没有明文说你不可以过万圣节，对吗？但是圣经里面无数的次的告诉我们，神是祭邪的神，神是祭邪的神。我们是分别为圣，归他的儿女。保罗说基督与比列没有相干，比列就是魔鬼。约翰也说要照着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去做事情。难道圣灵如果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的去祷告求问神，而不是卷入可以不可以的理性的辩论当中，或者干脆盲目的去跟随世人的风俗。盲目的跟随世人的风俗，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在做，但是这就像犹大人当初全家为天后做饼那样，他们觉得开心可以了，热闹可以了，文化多样性，这些都是现代世界用来麻痹基督徒的借口。我们知道神他是看重我们内心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神啊，既然你看重内心，只要我内心敬拜你就可以了，外面跟人家一样没关系的。或者说我表面敬拜你，我里面去追随世俗的假神，这就更不可以。这两种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他儿女表里如一，诚诚实实的跟随他，并且处处体贴圣灵的意思。这篇圣殿的讲道对今天我们的讲来说，一方面我想基督徒都不会去拜假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还要警惕里面很多无形的偶像。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里面看不见的偶像。我自己在神面前思考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样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个观念，它在我里面呢，使我某一个阶段，人每个阶段都会变，但在某个阶段我特别看重，又很崇拜，又非常依赖他，甚至超过了神的旨意、神对我的计划和圣灵在我里面活泼的带领的话，这个就很容易成为偶像了。如果我不及时的醒察去除的话，它慢慢慢慢就长成一个偶像扎根。很简单，金钱，有的人没有钱他不能过啊，他把金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可以降低他的人格，可以做任何事情来牺牲，为了崇拜金钱。职业、读书的成绩、外貌、外表、容貌，甚至于养生、健康，这些很正常的事情、正常的需要，但是只有你知道，神知道。当他在你里面占据的地位大过神的时候，你就要警惕。还有人的赞赏，在人面前的地位排场，对小孩子来说玩电脑游戏机，但是对大人来说一样有偶像，被微信抓住了出不来了，一直看电视或者一直看微信看新闻，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我们都要警醒。所以有首诗歌说摔碎众偶像，我想我们基督徒怎么有偶像，其实真的是有的。不然的话，旧约里面这么多先知要反复要犹大人、以色列人去除偶像、去除偶像，对我们今天就好像没有意义了，是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偶像，所以我们心里真的要常常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被洁净，向着神，我们的崇拜要保持纯洁。所以待会儿我有一道思考题，就是神让先知耶利米站在圣殿门口对那些来礼拜的犹太人讲道，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我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犹大猖獗的犯罪，缺乏悔改，带来神的刑罚，这是七章的三十节到九章的二十六节所讲的。这里面有一个新嫩子谷，就是犹大人他们在效仿外邦人的习俗中，有一样非常非常可憎恶的，神很可憎恶的，一个是集体淫乱，就是他们崇拜的方式，一个就是杀活人献祭。那么犹大人那个马拿西那个时候就在新嫩子谷的陀斐特建立丘坛， 专门在那里杀婴孩献祭，这个在列王记下、在历代志下都有记载。因为这些表面的效仿慢慢会渗透到人的心理和灵里面，慢慢呢，他们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的，人百姓在那里就杀小婴孩。在马拉西的时代，拜偶像达到巅峰，他不但杀婴孩，他甚至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为偶像筑坛。我们知道圣殿是最圣洁的地方，是百姓献祭，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他在那里筑祭坛，假神的祭坛，又使自己的儿子惊火，又浇鬼，又关照，行巫术，比之前做这些事的外邦人更厉害。他的孙子约西亚王曾经是拆毁这些祭坛，禁止这种邪恶的敬拜活动。但是呢，约西亚死了以后呢，百姓又恢复，开始恢复这种杀婴儿献祭的状况，所以新嫩子谷又兴旺起来，好多婴儿就活活的被烧死在那里。所以在七章里面，耶和华说，我从来没有吩咐你们这样做。耶和华要人献祭，但不是献活人为祭，也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要你们献的祭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的审判的话语说，这个新嫩子谷要成为杀戮谷，就是铺满你们这些作恶的百姓将来在战争中被杀的尸体，无处可埋，成为空中的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到了时候呢，那些入土为安的列王、首领、祭司、假先知还有百姓们，他们已经死去被埋葬的尸体还要被挖出来，这个骸骨要被暴露在当年所敬拜的，他们所敬拜那些日月星辰下面，成为粪土。这就是犹大猖狂犯罪不悔改所带来的刑罚，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后面我们看到百姓他们还是跌倒不起来，转去不转回，很久被盗。所以神感叹说，天上的幻鸟、燕子，这些候鸟都知道来去的时令，我的百姓竟然不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刚读过的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也这样讲，牛和驴他们认识主人的草，但是神的子民却不认识主人，人真的连动物都不如。神很愤怒这些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们来弄虚作假，他们行事诡诈，他们误导百姓，轻轻呼呼地说轻轻呼呼地医治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个是在第八章里面第14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他替百姓向神认罪。耶利米是祭司，他自己没有犯那些罪，但是他站在祭司的地位上向神为百姓认罪，就像摩西一样。他说，因为我们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他在异象中呢，看到耶路撒冷要遭的大毁灭，他就为百姓的损伤和哀痛惊慌。他愿意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耶利米是个哀哭的先知，在经文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多处的哭泣，真情流露，为着百姓的罪伤痛。9章的13和14节里面，这里再一次的重申耶和华刑罚犹大的原因，就是离弃神，不遵行律法，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顾随从自己完整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你会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神不断的重复他为什么要刑罚百姓，可能你听的耳朵老茧都要出来了，但是神还是重复，因为百姓他们不听就重复，就像父母跟儿女教导，他不听还要重复，但是最后没有时间了，警告不听，审判就来到。所以在这里刑罚的原因，我们看到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第一篇信息里面讲的两件恶事：离弃神，随从己心；离弃神，随从假神；离开神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沉睡的池子。在10章的最后，就是这篇圣殿讲到的信息的最后一部分，第10章里面呢，讲到真神与偶像的对比。这个我想在以赛亚书里也有，10章开头就描绘一个偶像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是一棵树上面砍下来的，要人的手木工木匠来制作，然后呢金银来装饰它，钉子来固定它，不然它会摇动会摔倒。这是偶像是不能说话不能行走，也没有能力降祸降福的。但是耶和华神呢，没有能比拟的。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活神，是真神，是永远的王，他配受万国万民的敬畏，而假神必须从天上地下被除灭。这就是耶利米的圣殿讲道啊，他是在圣殿的门口对着前来敬拜的犹大人讲的，要百姓行公义，表里一致。我们看到第26章里面其实也是一篇圣殿讲道。据说呢，因为耶利米书的次序不稳定，都是打乱的，所以有人说26章其实就记载了第7章里面7到10章圣殿讲道以后的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耶利米差点被那些人打死啊，要被他们害死。所以这部分故事我们留到以后再讲。现在我们讲第4篇信息，就是破坏的约。这篇信息也是在约雅敬王年间发出的。神给百姓的信息就是，百姓破坏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就是巴勒斯坦约，他们要承受后果。所以神是很讲道理的，他有约在先，然后呢反复提醒，然后他又宣告审判，给出最后通牒，拆了从早到晚拆先知去劝告百姓，最后呢时间到了他就要执行约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约是什么约啊，我们把11章3到5节来读一遍好吗？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血奴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把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行的事给他们留在你们之地，正如君的力量。
这个约其实很简单的，浓缩起来就是百姓听话就做神的孩子，能住在神所赐的迦南美地。那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耶利米就赶快说阿们，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百姓在立这个约，他们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上宣告咒诅于祝福的时候，讲一句百姓就说阿们。那么在这个祝福的画面前，耶利米马上反应说阿们，感谢主。但是呢这个约还有一部分，就是咒诅的部分。所以神接下来就说咒诅的那一部分，就是你不听话你要受咒诅。我们将7到8节读一遍好吗？你们当听从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知道我的命令，竟随从自己版本的恶行一起。所以我使这列从一切受苦的话题到他们身上，这也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履行。
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讲到这个约，就是说你们，我恐怕你们向天观看，看到日月星辰就被勾引去侍奉那些日月星辰了。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路，要做自己产业的子民。结果百姓后来真的是把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当作一个神来拜，来侍奉他们。所以就像摩西当日把生死祸福呈给百姓看，今天耶利米也将这个话告诉约雅敬王的百姓，说你们不听就要受咒诅。在第11章14节里面，神又不要耶利米祷告了，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这个真的是很可悲的，神不要耶利米祷告，因为他们拜假神，假神的数目多得像他们城市的数目，他们假神的数目多得好像街道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 犹大本来是耶和华栽植的青橄榄树，但是他要被焚烧，枝子折断，这是因为他们行恶，自作自受。在十一章的十八到十二节里面，十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二章里面是讲到耶利米向神的祷告和埋怨。因为那个时候呢，耶利米亚拿突人就逼迫他，亚拿突是耶利米的本乡人啊，就好像我们如果福建人中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先知，但是结果呢他本乡福建人来逼迫他一样。那么耶利米受本族人的亚拿突人，他们说不许你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不然就杀死你。所以耶利米的祷告中，这个具体的历史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是从耶利米向神的祷告中知道亚拿突人对他的逼迫。耶利米说，我就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不是很像主耶稣？他也是被本乡的人拿撒勒人厌弃，他是被本支派的人犹大人杀害的。后来呢，耶利米他也为恶人亨通而心怀不平，他就求神将这些人拔出来，拔出来。神答复说，他必把犹大家拔出来，等他们回转以后，再把他们带回故土。而那些犹大的恶灵呢，就是犹大周边的那些国家，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国家呢，耶和华说，我也要将他们拔出来毁灭。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殷勤学习神百姓的道呢，也要将这些犹大人的邻国建立起来，建立在百姓中间。所以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七节里面，我这里用红字也标出来，你看到很多拔出、拔出、建立，是吗？这提醒我们，就是拔出、毁坏、拆毁、建立、栽植，就是神叫耶利米服侍的这个宣告的中心思想，是耶利米书的主题。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这个主题不但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着迦南人发出来的。神不但管教也怜悯他的选民，神也管教怜悯外邦人。神今天对我们新约子民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又管教又怜悯施恩，先拔出后建立，像一个父母对孩子管教，要打但是也爱，那他悔改了，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还是他的孩子。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安心顺服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也活在他的恩典和爱当中。这就是第四篇信息，破坏之约。百姓破坏了神的约，就要照这个约中的咒诅的话来承担结果，就像人犯了法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样。第五篇信息在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圣经就是从七到十七章，我们一直保持我们圣经打开，因为我不是把所有的经文都打在上面，所以有些经文可能你要看看那个你的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腰带和酒坛，神不但用话语来传讲信息，他也用那些戏剧化的动作来表达他的信息，让人的印象更加深刻。腰带和酒台两个动作说明了神对他子民的审判。腰带，神的话在十三章的开头，我们看到神的话四次临到百姓啊，临到耶利米，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第一次说，你去买一根麻布的腰带，麻布的腰带当初也是很贵的，是很好，质量很好，很高级的一种腰带，不可放在水中。第二次神说，你要到几英里以外的幼发拉底河，把这个腰带呢埋在那边的磐石洞里，没有水的。第三次呢，神说，过了几天，神说，耶利米，你再去挖出来看一下，结果发现那个腰带已经坏到没法用了。第四次神就说话，亲自来解释这个比喻，他说腰带就是预表他的子民犹大和以色列的全家。犹大和以色列全家过去是贴着神，紧贴着神的腰，他们是与神非常亲密的。今天呢，因为他们骄傲，不肯听神的话，而且随从别的神，就像这根腰带，它被埋在外邦的地方，在罪恶中腐烂到不能再用，只能扔掉。酒坛的比喻也是一样的，酒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或者说是神的愤怒之杯。酒坛呢，就是指以色列所有的 君王、祭司、首领、居民，他们都落在神的审判下，好像喝了酒酩酊大醉，然后东倒西歪，彼此相碰，自相践踏。在神审判的日子，战争中也好，瘟疫刀剑也好，就被神灭绝尽尽。在讲了这两个比喻之后呢，耶利米就呼吁百姓说，不要骄傲，要在黑暗来临之前，黑暗幽冥的日子未到之前，将荣耀归于神。骄傲的下场呢，就是被掳，像撒旦一样从高天呢坠落到黑暗里面。耶利米劝君王和太后也要自卑，坐在下面。后面我们就看到其中的这些君王中的一个约雅金王，他呢就是投降了巴比伦，他和母后一起就是被掳到了巴比伦。犹大全地要被掳掠尽尽，被北方的敌人巴比伦大军辖制。那时犹大被痛苦抓住，要像一个惨难的妇人一样。虽然这些警告一遍一遍的发出来呢，犹大还是没有要改的意思，所以神这里用个比喻，他说他们习惯行恶，就像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的颜色，豹不能改变身上的斑点，以色列的这些人他们的本性也不能改变。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我们想到人的罪性真的是不能改变，我们今天如果是顺从肉体的话，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一样会来辖制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胜。这就是第五篇的信息里面关于腰带和酒坛的比喻，就是说神要抛弃他的百姓，如同糜烂无用的腰带，神也要使百姓承受神愤怒的杯，东倒西歪。第六篇信息，耶利米一共讲了十二篇信息啊，这是第六篇信息，旱灾、饥荒和刀剑的警告，是在14-15章里面。这个警告呢，就说明神审判的确定性和严重性。信息一开头呢，给我们看到的是旱灾的警告。14章1-6节里面呢，家童打水没有水，母鹿生下来一个小鹿呢，因为干渴而死。野狗没有草吃呢，眼目失明，这些都是自然界的干旱。我们知道干旱呢，接下来就带出饥荒来了，饥荒接下来就带出瘟疫来了，这些是审判的前奏，预示未来全面的审判。在生命记里面28章24节也讲到，神的子民如果不听神的话，干旱的咒诅便要临到。在属灵上，神的子民如果不听神的话呢，神也必使他们因为得不到神的话而陷入饥荒。阿摩斯书8章11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荒，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神定义降灾，干旱、饥荒、刀剑还有瘟疫。耶利米面对这个神好像定义呢，他又一次以祭司的身份，他来向百姓替百姓认罪，为百姓代求。在14章7节里面，耶利米说，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啊，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神说，你不要求了，不要为百姓求好处。我们知道在17章以前呢，神说到百姓要灭掉这个百姓，一直说不要毁灭尽尽，不要全部毁掉，要留一点留一点，他们以后问起来我们为什么遭这么多的灾难呢，你就可以跟他们说为什么。但是7章以后，神每一次审判的言语所发出来的字眼都是全然灭尽，灭绝尽尽，一个也不留了，全部灭掉了。这些字眼真的是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心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坚定，犹大的末日一天天逼近。所以耶利米他眼泪汪汪，他昼夜不息，为犹大百姓所受的裂口破坏的大伤而哭泣。他说，你心厌恶锡安吗？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耶利米在神面前情辞迫切恳求，就使得神想起当日摩西 他也是这样为犯了罪拜金牛犊的百姓替神代求的事件。那个时候神是答应了摩西，没有灭掉百姓。但是这里呢，神说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的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个百姓。是15章1-2节，你要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叫他们去到哪里去呢？就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神说定为刀剑的 必为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为掳掠，他们要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都是因为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又一次重申他为什么要审判犹大，是因为马拿西那个时候的恶以及他带给子孙后代的影响。到了15章的最后呢，耶利米自己呢，他也软弱，他也灰心了，因为呢，他一边传神的话，一边又被百姓逼迫凌辱，他就求神纪念他，说不要任凭他的仇敌把性命取掉，不要任凭他死在百姓手里。耶和华他耶利米他满心愤恨，他独自静坐，痛苦不止，伤痕不愈，甚至呢，他怀疑神对他的信实。他说难道你待我有诈吗？像流干的河道，神啊，你难道是骗我的吗？你难道待我是诡诈的吗？耶利米真的把他真实的心思真实的感觉向神赤露敞开，坦然无意的向神来陈述，一点没有遮盖，一点没有伪装。神就亲自安慰他说，你自己先要归回，你要归回，你若归回的话，我就再带你来站在我的面前，你还要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继续做我的口，传我的话。你不要被百姓所影响的，你不要归向他们，反过来他们要归向你。神这样，神呢必使耶利米成为坚固的城墙，不能被人胜过，因为神与他同在，要搭救他，救赎他。这些都是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很怕，说我很年幼，神给他的这些鼓励和应许，这一次呢，神又重复一遍，使得耶利米在软弱中获得了力量。所以后面有一道思考题，就是说神为什么不要耶利米祷告呢？祷告还不好吗？慈爱的神他为什么不愿意赦免百姓的罪呢？他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拦阻先知为百姓的代求呢？最后我们讲第七篇的信息，就是不可娶妻，不可哀哭，不可厌乐。这篇信息记载在16-17章里面。第16章开始的时候，神对先知耶利米他的个人生活有一个新的约束，就是说你终身不可以娶妻子。我们知道祭司，犹大的祭司是可以结婚的，而且也是鼓励他们有近亲的后代，建立家庭，世世代代侍奉神。但神说你不可以娶妻，不可以哀哭，不可以厌乐。神限制耶利米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这是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子民，他要从耶利米这些身上的这些行为中来见证神审判临到子民的时候，国王民奴不再存在，欢乐和哀哭都要止息。因为如果耶利米生养娶了妻子生养儿女，他这些儿女也可能被掳被杀，死得凄惨，没有人埋葬，所以与其面对这种死亡和痛苦，还不如不生。不可哀哭呢，就是不参加葬礼，不能陪同死者亲属来哀哭，来安慰他们，因为神已经将平安、慈爱、怜悯从百姓的手里夺去了。在瘟疫刀剑来临的时候，死人根本就无法埋葬。不可厌乐就是说不可以参加婚礼啊，或者那些喜庆的场合的那些庆祝，这是因为神给的灾难和悲痛将要取代这民间的正常的欢乐和喜庆，到时候没有欢乐了，只有死亡和悲哀，还有家园的失去。先知 耶利米呢，他就以他的实际行动来传递神审判的信息。所以先知耶利米他一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他没有妻子儿女，甚至呢因为他不能哀哭，不能厌乐，他就必须远离家人朋友，是吗？他都不能跟他们有正常的社交。所以先知耶利米他非常孤单，他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就是神的自己。在16章19节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后面也有一道思考题啊，就是针对这篇信息，我们说耶利米他甘愿失去了自由被神来约束，这个对侍奉主的人有什么启发？在我们合理的主权和生活的自由里面，哪些是已经交出来让神来管理的，哪些是我们还紧紧地抓在手里的？第七篇的信息末了还有有一首哀歌，就是记载在16章19节到17章18节。这首哀歌呢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里面收集了他5首哀歌，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还有好几篇的哀歌。诗歌要比散文更加容易表达诗人强烈的感情。在17章1节里面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人如果犯罪，我们知道只要悔改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犹大全国被盗的罪却是深深的印在他们的心里，就是他们的良知和记忆里，还有在他们献祭的坛脚上，他们再献祭也无法遮盖他们的罪，无法磨灭，神不赦免他们，他们的心败坏到不能悔改的地步，就像希伯来书6章8节说的，就只能被废弃等候焚烧。17章5节里面讲，依靠人血肉绑臂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7节里面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我很小的时候，这句经文是一首短歌来的，可以唱，我也教我的孩子唱。17章13节里面说，离开耶和华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看到第一篇信息里面强调的那两件恶事，就是依靠人血肉的绑定，就是为自己造势，心中离弃耶和华的，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17章的最后部分，就是19到27节里面讲的是另外一篇信息，就是有关安息日的。那么有些地方把它另外列出来做一篇信息，那么有些地方呢就是把它并入第七篇信息里面一起，我们也把它并了一起讲。安息日是神给百姓10条诫命中的第4条，神对犹大人和君王和百姓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啊，任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安息是用来敬拜神、纪念神，不要在那里做买卖、挑单子，就像我们今天主日一样，把主日奉献出来给主，不要一边聚会一边还在想着我下午要做什么、孩子要做什么、很多的事情要做什么。神说你们要谨守安息日，任何工都不能做，百姓不听从。神应许说，你们如果守安息日听我的话，这个城耶路撒冷城就可以存到永远，国泰民安，大卫后裔君王会在这里出入。但是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仍然在安息日做工的话，有火要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而且不能熄灭。结果呢，百姓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听，所以百姓不守安息日也成为神审判耶路撒冷、审判西安的原因之一。我们刚才我们讲了这5篇的信息，就是第3到第7篇信息，圣殿的讲道，百姓破坏神的约啊，腰带和酒坛，灾旱灾饥荒刀剑的警告，以及不可娶妻、哀哭、厌乐和安息日的讲论。我们信息呢部分就讲到这里，下面有3道思考题。 我相信大家在平时读经以及今天再来一起学习，肯定又能够学到新的或者不同的侧重点来感动你。那么我呢就先列了三道思考题，如果你有别的交通可以一起在小组里面交通，然后我们到10:15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请各个组的弟兄姐妹上来有些交通的汇报。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一题就是关于圣殿奖章的圣殿讲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信徒有什么提醒。先知的讲道是那些已经信神的来敬拜神的犹太人讲的，对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你有没有无形的偶像？第二道是神为什么不要耶利米祷告？第一道是请1到6组，第一组和第六组来准备。第二道呢，神为什么不要耶利米祷告？不愿意赦免百姓的罪，因为耶利米祷告是替百姓求情认罪。神拦阻先知为他们祷告，请2组、5组和7组来准备。第三道是耶利米甘愿失去自由，被神约束，度过孤苦磨难的一生，对侍奉主的人有什么启发？在你合理的主权和自由里面，哪些是你交出来让神管理做你主人的，哪些还是紧紧抓在手里的？我想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这一生都是学习功课的时间。我们请3组和4组来交通。当然你如果对其中哪一道题你特别有感觉，你不必要就是限制在这个我分给你的组别那个题目里面交通，你可以拿出来交通。好吧，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
我们第一组是讨论的是第一题，大家讨论的重点主要是这道题目是讲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遵守了就耶利米时期的犹太人，他们遵守了一切敬拜的礼仪，但是还是受责备，然后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就觉得主要是有这两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们有这些犹太人在献祭的时候是光有行为，但是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就是没有神所期待的那种爱心在里面，他们平时还是做很多的恶，但是，他们心里天内心不安，然后，就好像那个。去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庙里烧第一炷香那种类似形式，他们心里不安，就是贪污受贿啊，或者是前来无名啊，他心里不安，他想获得一种这种心理的平安，就是要烧第一炷香。所以说当时犹太人可能他们去圣殿并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想敬拜神，而是他们心里不安，他们只是想更多的牛羊来献祭，然后觉得自己罪就赎了。对，所以说神看重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做。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也是给我们提醒，是就是在我们不光是我们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每天来我们拜饼聚会，我们听信息，我们一起不光是我们星期天来教会做了什么，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平时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我们过程中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没有那种对人的爱心。所以说这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然后如果实际上面比如说我们光是这么说，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常常失败的，我们所有的道我们可能都懂，但是我们真的要行出来就是行不出来。我们也有讨论，就是可以说是更多的听圣灵的带领，圣灵的领导，在我们平时我们顺服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停一停，当时就多听听圣灵的声音，让主更多的掌管我们生命。感谢大家。
嗯，大家早上好。那个我们的组里也有分享很多，然后我就有拿下一些笔记啊。OK， 他们就有分享到，有些弟兄就他就有觉得要学习就是一个功课，就是跟神就是要有好的关系，这样子的话就做事情也会比较顺利，然后要学习顺服神啊，还有等待神的带领。然后之前他可能比较忙，然后都是自己安排，但是现在他也很成功的就跟随神的旨意。然后也有讨论到就是我们星期天就是要来侍奉主嘛，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忙的话，那应该怎么办？然后就有说到如果我们去星期天因为要去聚会，但是不去帮忙的话，那也就怎么说没有那份爱心嘛，没有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那份爱心。所以我们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星期天去聚会做基督徒，然后平时的生活又是不一样了。然后我也分享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这周我就上班嘛，因为我上班是周一到周六都上班，然后就有一点累。然后我记得荣茂弟兄讲到有一次，他就有分享到，他说我们通常都十一奉献金钱嘛，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十一奉献时间给神呢？然后我就想想，平时我每天上班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嘛，然后回到家可能也就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就可能吃一下晚餐，过一会儿可能休息还是什么样就休息了。然后我就有祷告神说，神啊，如果因为我这个可能算是一个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吧，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恩典的话，那你就让我继续的工作，如果是撒旦的诱惑让我一直忙于工作的话，你就让我休息吧。然后对，也听神的安排这样子。然后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组讨论的是第二题，神为什么不听耶利米的祷告，还有慈爱的神为什么不愿意赦免百姓的罪，然后阻拦先知为他们祷告。我们组就把生活中的例子来做比较，就好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主要帮我们开刀的一个医生，然后呢耶利米他就像希望上帝能够就是不要下那么大的狠手，能开刀的话就开一小个口行不行。然后但是呢上帝对于就是犹大民他们的这个罪就像是一个毒瘤一样，必须要把它给切除。所以说不管耶利米再怎么祷告再怎么祈求，上帝决定要做的事情他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他暂时不听耶利米为百姓祷告，就是为了百姓好，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所犯的罪，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就像是我们当父母的，有的时候孩子很皮很皮，你跟他说一遍他不听，说两遍不听，当你真正要发火了拍一下桌子的时候，他们可能才知道哦， 哦，爸爸妈妈生气了，哦，我什么事情没做好，这样才他们才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爸爸妈妈一直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要那样啊，他们就可能当耳边风，就一直继续做就是不好的事情。就先分享到这儿。
都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特别那个例子举得很好，感谢主。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大家每个桌子都有一点祷告好吗？还是十分钟，也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求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